我就大致说一下那个什么吧，怎么认识栋哥吧。
啊，
完了，待会儿我待会儿我再开始那个自我介绍，再讲我的那边的啊那些
啊。
嗯，是这样，就是我大概16年或17年吧，来到这个公司。来到这个公司呢，正好呢，这个公司有一个干前端的一个小伙儿，就是河南的。这个小伙儿他是挺牛逼的，就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听不听你的那个这个关注不关注你这个播客什么的了。
啊、
对，当时他就是什么呢？没有上过大学啊，就是高中吧应该。然后他是啥都干过。干过修车的，好像是印象中，还有理过发啊，反正什么都干过。但是他有一点，他就特别爱这个爱钻研，爱这个技术啊。然后他就自己对这个电子各方面比较感兴趣，尤其后来对这个软件也比较感兴趣啊。他就是像一些组件，他觉得官方不太好，他自己手搓组件啊，就是挺牛逼的一个人吧。
哦、
对, 对，一个小伙比我小好多岁吧。然后他当时给我就介绍的是吧，你那会儿应该是叫软件那些事儿吧，还是什么来着？
嗯、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你了，啊，一直到现在，就是大概16年到现在有快10年了吧，啊，这就是怎么认识栋哥的，然后我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82年的，然后呢现在哎不是82年，是栋哥是82年是吧？
对的，我们差不多同龄吧，差不多同龄。
我比你小点，88的。然后在北京，是15年来的北京吧，也是咱们软件行业。我也是传统的软件行业吧。我是河北的。
我开个门，我
听你敲。好的。
你讲话就行，我戴着蓝牙耳机呢。
然后我是河北的啊，然后离北京也不太远啊啊，大概就这么情况吧，
可以，哦，你是那个小伙介绍的是吧？我以前也是，我吸引了确实很多程序员嘛，都是因为我做这个听的也是程序员，我也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那会儿关注你，我后来我加你微信了，看你家小孩什么的，哈哈，都是
啊，对
啊，对，挺漂亮的小孩啊，
在晒娃嘛，
然后咱们怎么着？
啊，可以，就是说因为我这个电台基本上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讲我们普通人的吧。普通人的这个
对，
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很普通的人的话，按常规的话也不会有很大的起伏，是很好的。
对，
我反而是觉得有很多的起伏，可能心理上也受不了吧。就是我想记录一下我们普通人，因为包括历史也好，其实是没有人记录普通人的。就是说，哎呦，我们的一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风大雨，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组成了。所有人吧，就是90%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就是起起伏伏，
对
吧？
一开始对，你说啊，你说
啊，我就是这个初衷嘛。因为我这个虽然叫访谈，但是我跟人家那种专业访谈的不一样，我就是希望聊聊天嘛。而且我也不会问你很多事情，说你要，而且我们也不是准备嘛，我们就是聊天，就是你大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说你将来可能你的小孩会听到，大概是这样，是吧？
对，
就是你不尴尬就行了，因为我三年之后还会找你访谈，然后再三年之后，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对，
这没问题的，对对，
就是你
这种形式很好，对，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是特别好的，就是这个点是特别好，就是的确我们都是普通人。
对，
在这个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也好，说的宏大点，历史也好，什么里边就可能微不足道。对，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要有一点记录嘛，即使我们，你说就讲真实嘛，我觉得真实就好，因为现在你用 AI 去生成，可能现在很多的博客都是 AI 去生成的，
对，
但是它毕竟不是真人嘛，对吧？
是，
就是保留一点真实。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收听量可能也不是很多，可能一万左右，我们每期发出去就是一万左右，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然后
这个
对，我是这样，你可以讲讲，
嗯，
比如说你的、
嗯、
你在河北的，因为是这样哈，我访谈了一百多人、嗯，可能不达到两百人，但我发现我们的嗯普通人都差不多。比如说你在河北，其实也有可能来自农村，
嗯、
你就发现我们仍然会分享了差不多的记忆，
嗯，
就真的差不多。
嗯嗯、对。
有些人、有些人就会听了之后就会说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介绍、
嗯、
都差不多？我说这就是、
嗯、
这就是魅力之处，因为我们真的都差不多。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然后又在什么样子哈、
嗯
啊，都是这样、
嗯。
那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小一点的时候，
啊、
嗯，因为
对，
有可能你家小孩可能会在某一天会感兴趣，
嗯、
或者是什么？
嗯，对，是这样，就是我很早就也是想。嗯，接受你董哥的这个，咱们叫不叫访谈吧、
嗯，
就聊天吧。
啊，
嗯，但是我最开始我听你的都是一些比较牛的，不能说是人多牛吧。他们有些人当时有什么日本留学的，也是不念书，
啊、
各种的闯码头的，还有什么那种博士了、研究生了，在外国留学导演报告都有。当时我就有点犹豫吧，就是，但是最近几期我听的，包括我今天上午听的一个，就是那个河南女生吧，跟我同岁88的、
啊，
还有上上期是那个房地产的一个，
啊，
对，然后我突然就是听的过程中，突然就这个情绪就刚才你说吧，比较这个经历也好，各种也比较相似吧，突然我就哎，我联系董哥，我觉得想、
哎、
之前想的太多了，那就。跟我们去聊一下啊，嗯，
就普通的，
那就对，然后那就其实我也想，因为我就说是没有一个就是我的逻辑思维是很比较差的，就是很难把一件事情串起来，都是一个散的点，所以我想就是按照就是还是从小开始，从我、
啊、可以
对
讲一讲
啊，就整个这一个线对吧？嗯
嗯。
就是刚才说河北嘛，河北这边的话就是我是88的，嗯，就是其实咱们俩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差不多，对对对。
对，这样吧，就是小时候呢就是在村里边嘛上学，就是我小时候整个我感觉自我感觉就是学习还是可以的。就是小学然后也其实也没啥那个特别的吧，就是小时候就是玩嘛啊，对，学习也挺好的。对，就是我也不是那种说特别调皮特别怎么着的，对，我就属于那种爱捣鼓，就是男孩子嘛，就那种捣鼓什么拆收音机了，拆这个干弄那个的，对对对，这个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个大学的一个选专业嘛，啊，小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到了初中以后，初中也学习，是因为我在初中我们那儿就留级嘛，留过一级，留级以后留了一级以后成绩还比较好的，就是我感觉我小学跟初中比较怪异，就是成绩一直比较好，但是升到班里边就感觉很差的班，包括小学学习、
啊、
小学比如小学小考的时候是班里边前三名吧，可能分到初中里边就是比较差的一班。然后初中留了一级，然后最后考的中考考的也挺好吧，全校也前多少名，然后到了一个、
啊、
到高中里边又分了一个地理老师当班主任这么一个班，地理老师当班主任、
啊、
而且快退休那种的，就是感觉很差、
啊、
对。然后到了高中以后，我也不知道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还是怎么着，就是这个成绩就中等中下等了 可能那会儿也高二时候要搞个对象嘛，但是我感觉是这个学习能力，就是这个学习成绩先下来以后才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啊。然后呢就是到了高三后发现这也不行啊，考的也不好啊，然后就是说那就留级吧，或者高中又留了一级，高中留了一级，然后考大学的时候我是08年考了第一次高考，然后09年是第二次高考啊，然后考到了我们省里边的一个大学吧，一个我们是三本啊，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
啊、
就是三本嘛，
我那时候可能不太分、我不大清楚啊，反正我知道是有重点跟、我不太清楚，我
他是有他是这样的
啊，
他是有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我们简单就是一本二本嘛。 三本就是本科三批，其实就是独立学院，相当于就是相当于后来扩招以后，资本就说什么点，就是资本参加这个加入到这个教育行业里边了啊，他们就是社会这个出资跟这个大学联合办了一个本科的一个学校。嗯，他的老师什么是跟本科老师基本上是一批的一样的，也在一个学校一个校园里边上课啥的啊。
嗯，
只不过是毕业证呢上面就是可能是独立学院的，对，学费也高一些，一年我们那会儿是一年是10000吧啊。
啊啊，
然后对，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小时候也喜欢捣鼓这些电子东西什么的，然后就选了那个电子信息的这个电子科学电子信息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啊。
啊，
对，然后上大学的话也是就大学嘛，你也知道就是那种啊上课啊下课玩什么，但是那会儿我们学校有那种社团啊，有那种电子类的社团，然后我在里边也加了个社团，后来就自己喜欢电子嘛，就捣鼓那个单片机，栋哥可能也了解单片机，
知道，
我们
对，
我们那会儿是玩的什么86C51，啊，还有 ARM，哎不是 ARM 就更高端一些了，反正又玩单片机吧。啊，就一直在里边玩这个，当时还想在毕业了以后，找一个单片机相关的一个工作啊。然后后来就是，在学校里边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接触到这个软件了。因为你玩硬件的话，你多多少少你买那开发板了，对吧？买一些设备什么，你得买这些东西。后来接触到软件以后，发现软件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就。就是自个儿学的，然后就到了这个软件行业，就学的从汇编，然后 C 语言，然后 Java 学的，然后一直就是学这个，到了，然后接着就是，因为我的学习就到了大学就停了，可能有人想还考研什么的，就是我在整个小学、初中、高中到一直到大学以前吧，就是。完全没有说是我不想念了，我辍学什么着的，就是学习虽然说学习差，但是一直就念，就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说不念这个辍学这个念头，反正就是这种的。然后但到毕业的时候，我就是突然就是不想再念了，就是要找工作了啊，就不想说考研什么的，然后就出来找工作了。啊，然后就是学习生涯就结束了啊，啊，对，这大概就是，反正是我听你的对自己评价就是一个什么书呆子嘛，我听着你，
哎、对
，
是的，
啊，当然，对，栋哥你这是学习可能就是啊，北京大学研究生搞的，整个学习能力比较强，反正我是一直也是学。也是没干别的，反正是学，最后就是这个成绩就是不咋地啊，反正是，不过还好就混了一个本科吧，也算是进入这个软件开发这个行业，反正是就是整个，前半生吧，我37、38了，也算前半生吧，就是，90%的这个时间都是比较，就刚才你开头说的比较平淡，真很淡很淡，就是没一点波澜，就是唯一就是待会儿我后边会再说，就是可能24年、25年就是有些变故吧，一些状况，这也算一个人生上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波澜吧，对，
你现在还是就是。你去的时候是学的单片机是吗？在大学里？
对，计算机，不是，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是电子方面的嘛？
电子方面啊、其实，那我知道一点，那时候的话，我们那时候是买一个箱子嘛，就是他那个，就是
那叫开发板，对，
开发板，对，那也大致套，
对，
但是。我研究的不深入，我因为我一直是做网络嘛，那时候是，我对网络是还蛮沉迷的，那时候就想着， 其实我不知道我以前在电台里有没有讲过，就是那时候讲中国跟美国的黑客要那个啥，那时候我在大学里，就是老是去拿人，就是说要入侵人家服务器，我对那个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呢，自己也是运行人家一些脚本嘛，但是我能够登录到，比如说以前国内所有的那种，就是说你暴力破解就好了，比如说邮箱啊，经常会破解人家的邮箱。或者类似于这种，因为以前的时候你破解实际上就是用 PR 语言去捣鼓一下，就是暴力破解。因为以前的时候到处都是漏洞，比如说你去拿人家的数据库，你可以就是 SQL 注
接
入一
口
下，
注入
对，随便
用
注入就一下，对，
字典便利是吧？
对呀，都是这一种。后面的话，因为我就觉得哎，这个可能会比较有意思，然后我就一直在网络行业中嘛，其实。但是你说网络跟编程是不是类似？我觉得呀，差不多，因为你网络也学那一些嘛，操作系统呀，那些什么东西都要学吧，都差不多的样子。
对，
对，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这都叫就是相关专业嘛，计算机相
哎，
关专业
对，他其实我是这个样，因为我也知道，我也认识一些学，就是你说的这个电子的话，这几年可以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做网络，就是你做的时候都在做软件的时候，电子的那一块是薪水啊，包括什么都不好，都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做的是互联网是最赚钱的，因为互联网上你可以蒙蛮多钱，但现在互联网好像不是很好了，然后现在这个电子那一边又有点起来了哈，你看培训班就是嘛，现在大家都在培训那个什么单片机啊或者什么的哈。
尤其人工智能机器人出来这一块儿，其实也跟电子的嵌入式什么这些应该是也有关系，感觉，
哎，对，还是我们也是，也不好布局啊。你这个你很难说，我3年之后是怎么样？说实在的，没有人知道3年之后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有时候，比如说你说学什么，就是按兴趣就好。你即使失业了，至少你在干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不对？而不是听别人说一个。对啊，我觉得你这样还比较好。你现在就是还是在做程序是吧？目前。
这块儿怎么说呢？就是我一开始是干开发嘛，后来逐渐的就是啥都干，就是啥都干，啥都会点，啥都不精啊，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
都是这样，都是
态啊。
这样。其实我也是。
对，我开始是干开发，后来呢？发现那个项目经理需要人了啊，那就干项目经理去了，或者是售前，对吧？你开发给客户开发的时候，你售前可能做一些前期的沟通，售前需要人了，又干售前去了，啊，最后发现运维这块也需要人了，然后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干运维嘛，
对，
所以我感觉我的表达能力是，反正是现在是，虽然说以前也不太好吧，但是感觉现在要
现在
退
好
步
很
好
多。
多，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总是干运维，可能就是一些服务器啦，什么甚至交流跟人交流比较少一些嘛，就是感觉这表达能力，我感觉是要退化。
其实做运维的话，因为就是，哎呀，这是就是背锅最严重的一个嘛，而且很多人，包括开发也好，包括什么也好，都搞不清楚什么情况，反正锅呢就甩到了运维这个地方，而且运维实在是最恶的一个，我觉得。
其实我们还好，就我的，对，我在干的工作的焦虑，其实我也焦虑，焦虑点在于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喜欢是那个确定性，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领导把一个工作安排下来，就我第一反应是焦虑。等我把这个工作分一下，看起来大概心里有个70%-80%的五六十七八十这个谱了，哎，我心里边就踏实了。包括放假，我周末休息，比如周五要下班的时候，我得把这个接下来的工作，哎，比如说有什么工作，我大致的看一下，哎，觉得这个没啥问题。我整个一个周末就会过得很什么，很轻松的。但凡有一个事儿就是哎呀搞不定或者不确定怎么着的，就是自己感觉把控不住的，整个我在一个假期也好，一个周末也好，都会很焦虑。 对，我是这种状态啊啊。哎，东哥，听不到你说话了。
哦，这样可以了吗？这样可以了吗？
啊，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哎，反正是这样，我觉得你这样的性格的话，确实把这个什么很当回事嘛，就是把工作，
对，
把工作的事情啊、哦。
对，所以说运维就是它就这么一个，不像你干开发也好干什么，你就是把工作计划、工作内容排好了我去干，你是目的性指向性很清楚的。运维你不知道下步待会儿有什么事儿过来了，
哎，对
对
对，
吧？对，
是。
所以我就很有时候就心里边上班每天，就尤其是周一上班，我心里边很慌。为什么？我对这个整个的接下来的一周的工作，我就莫名的，就是因为不确定嘛，不知道会有啥事儿，
是是是，
我会紧
对
张
对对，
啊，就这种
运维
性
是
格
这
很不
样，
好。
对，运维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嘛，而且
对
出问题
对
的时
对。
候，你也不知道，哎，反正开发跟运维经常是也是有矛盾嘛，他觉得是你的问
对，
题，你就是他的问题
对，
吧，
对啊，哎，所以
对。
是，然后，工作这一块的话，我是算是正常，应该是一，我是几多少年？09、08、07，正常我应该是零，哎，不是，哎，我有点脑子有点乱。正常是我是13年毕业，正常我应该是11年。毕业吧，啊，不是留两级嘛，啊，然后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嘛，开始工作了，那其实工作上，其实我跳槽特别少，就像我同学他们，尤其那几年互联网这个行业好的时候，跳一家公司就好几万，不能好几万吧，就大几千的工资就什么了，对，我身边的同学，人家有去美团的，还有一些什么互联网金融那会儿比较火的，都是工资特别高。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性格上的一些原因吧，反正是到现在说10年左右，可能就是两到三家公司，反正算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一直是，包括上一家公司那工这个经营不太好，工资好久没发，我那会儿到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哦，才离的职啊。所以对，在工作这块儿一直就是这样
其实这种性格其实比较有点吃亏了，说实在的。
是，就是，包括你工作里边的也很吃亏，因为你不善于表达，所以客户有时候客户包括领导客户也是开玩笑说是钢铁直男嘛，其实好多的搞 IT 的。这可能是一个标签儿，或者搞，反正就是
对
好
对
多的搞
对，
IT 就是钢铁直男嘛。
刻板对。
就是我现在还好，也意识到这一点。像之前我就是总感觉，那我们1+1就是等于2嘛。但是你，对啊，你跟客户沟通、跟领导沟通，有时候就不是这样。包括你，就是你本身就是有时候服务一些就是半体制内的，就比如国企、央企这些，你沟通，你更不能是1+1等于2。对，但
对
是我们
对对。
之前那种方式就是那种，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导致就是人家评价就是，哎，人是没问题，但是就是钢铁直男嘛。对，但现在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刻意的有时候去在沟通上也好，跟客户沟通上也好，表达上也好，也刻意的去，就是以他们能接受那种方式，啊。去沟通嘛，其实后来我了解到，其实这里边这叫一个什么？他们那个公务员考试有是叫什么结构化面试，其实就是他们体制内，包括体制内还有泛体制内里边，它都有这么一套表达的这么一套流程，大致有相当于一个模板一样，就是你怎么去表达一个事情啊，就是大概有这样的啊。对，我之前意识不到这个东西，就是以程序员的这种思维，哎，是有啥说啥，最后就是费力不讨好。
哎，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经常说的是这个样子嘛，因为我也是打工嘛，哈，就现在尽量摆脱打工，是这个样子。运维啊，运维实际上是个支出，运维是赚不到钱的，对公司来说它是个支出，只是它不得不有，只是我不知道现在AI 对运维的影响大不大，
我们这里其实还是传统的，传统的应该不是很大，像互联网的这那些什么 JBX、什么自动监控什么那些应该有影响。我们比如说你跑客户跑现场，你系统有问题、你客户跑现场，你 AI 不能跑现场呀。对，他能做一些，
对
吗？对，就不是，就是你人类到领导电脑上去做一些操作。领导的 AI OA 里边的门打不开了，你总不能说是让 AI 去给领导解决吧？这是你人类去领导电脑上去给他处理嘛？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当然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系统的巡检了，对吧？这些其实AI 是能做，但是现在，尤其前段时间，我看你也讲这个那个小龙虾，其实他们国企里边，尤其对这个小龙虾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其实我啥都没干，我就是浏览了一下小龙虾的官网什么的，然后就往公司的网络那块儿就说你是不是这个访问这个网站了，你是不是用这个东西了？我说我没用，我就看一下网站。我说网站也不能看啊。对，其实所以我一开始我也不敢用这种现在这种人工智能这些什么智能体什么这些东西。那后来就是受这个启发，我说这个东西可以考虑啊。后来就是通过那个 Python 写一些脚本，因为我们巡检是有一项工作，就是你每天你上班前你得把一些核心系统给它登录一下啊，确保系统没问题。对吧？然后截个图怎么发到群里边，然后我就用 Python 什么写脚本，然后定时给他截图，登录系统截图发到那个我自己的那个为企业微信上啊，这个其实减少了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啊。其实我是这样用的，就没有说是纯的直接搞一个什么这种从安全性上来讲，还从那客户侧的要求来讲，其实是不敢这样弄的。
对，我知道，我可以讲一个事情。有一个国企嘛，然后他们跟风搞这个小龙虾嘛，就小龙虾非常烂，安全性几乎是没有的，就是完全没有，他们就被黑客就很容易就攻陷了，然后把他们公司不止跑这一台电脑，因为他攻陷进来之后把他们网上好多的那个给锁了嘛，就是加密了嘛，加密了，人家要比特币啊，要 USDC USDT， 然后一下子搞出去了20来万嘛，
那胆子挺大的，搞这个东西，
对，然后你搞了之后，人家黑客就进来给你加密了嘛，就是你付了这个东西，可能他就会给你解密。你说起运维来，就是前段时间我又想起来讲这个故事。他讲的是他们就是我就北京那个做运维的嘛，他给我讲的，他说他们几个人也是被黑客攻陷了，要加密嘛，加密之后他们一看是自己的锅嘛，当然不是小龙虾，好几年前了，人家那个人也是要黑客也是要这个比特币嘛，那时候4000多5000块嘛一个。他们几个人凑了一些，其中一个人就是多买了2个，然后他一直在感谢黑客，然后
因祸得福，
对，2个搞了100多万，就是他多买了2个嘛，最后不是比特币10万美金这个样子，然后对，也是因祸得福，对。运维就各种各样的烂事都会碰到。虽然我没有去做过真正的运维了，因为我们在网络行业中好像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运维，就是我因为大家就跑机器嘛，但也有运维，就是至少我没有去做过啊。但我能感觉到运维跟程序这一些其实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支出。就是公司不管是裁员或者也好，砍的就是研发跟运维。是首先砍的，反而你做销售的话很难，为什么？因为你不停的在拿钱来嘛。
对，
就是
其实
销售会好很多。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其实你从技术层面来说，你运维也好，技术也好，可替代性太强了。
对，
现在人工智能什么，但是你像销售，其实更本质的还是维护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对。
你人工智能没法替代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可替代性差一些。
就是、
所以其实
持续拿单子的能力嘛，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所以说到这儿呢，对，说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呢，就是其实我就又刚才说我一个那种性格的特点，然后又一个特点就是我比较感觉比较保守，就是包括人工智能出来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很感冒，我没有说是哎呀特别，我不知道栋哥是，我感觉你对这东西也比较什么嘛，就是研究也好，还有看他代码也好，好东西也好，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就是没有那么敏感。
嗯，
他们说是什么 DeepSeek 什么刚出来那会儿，我就觉得哦，就是这样，因为当时包括前段时间，就我这个人工智能对我的这个印象就停留在一个就是豆包问答、智能问答这么一个概念，
对。
所以我一直也没有去用这个东西或去研究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怎么说呢，不知道是跟这个性格有关系，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系，还是跟这个阅历有关系，反正我对这些东西就很，虽然说干技术就不是很感冒啊，对，不敏感，对。
前段时间，因为现在这个AI 的概念太火热了嘛，而且 AI 赚钱的时候，现在它所有的都在收紧。我觉得 AI 赚钱的时候，可能它卖算力也好，卖什么也好，可能如果靠这个的话是亏钱的。他们实际上是应该是从股票市场嘛，不停的赚到大量的钱，然后呢，它亏着卖给你，毕竟有人买股票嘛。然后呢，它可能。我看了一个经济学家，我看的并不是说这几个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大佬讲的，他是说呢哈，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对这个整体社会的这个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在2%到5%之间，并没有达不到一个特别就是说特别激进的啊，他还是一个诺奖的这个，但是咱们也不能盲目崇拜他。但是我想想看看你这样说的，我再看看这个周围这样讲的，包括我看他那篇论文，我真的思考了一下，他是说的什么呢哈？他说人工智能啊，对特别特别就是说高精尖的行业，它的用处啊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掉它。他是说的对哪一些行业是比较好，它会减轻一些人的负担，就比如说你可能很多枯燥的东西被取代了。但是它也是一些平庸的技术可以取代，
对。
但是真正核心的它也取代不了，比如说你说，哎，我要去跑客户这些关系，然后他说很可能有个10%几的一个提升，他说也不会达到说我们人一定要，你像这个 AI 公司说的就很恐怖了，说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给 AI 去打工，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很靠谱，是吧？我们给 AI 去打工，但 AI 我们都知道它很傻嘛。有点傻嘛，至少现在是
对，反正这个东西，咱们就是国家，就是什么东西全都能上升到全民这个层，包括最开始炒股，后来房地产，就是上到这个顶层，下到下面的一个对吧，卖菜的都是什么，包括现在人工智能这个，包括我妈也上年纪了，也快60了吧，她看的快手里边推送的。以后就人就废物了，都人工智能了啊！他跟我讲这个，他就焦虑，他就是看这些去焦虑。后来我想，其实这更多是一些说的什么一点，就资本，其实就是他们这个东西是故意的一个引导吧，相当于。
对，就是说我们还是两个方面都要去考虑。像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比如说对写程序，比如说我写程序，我觉得 AI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更加的希望。其实我后来我想了自己哈，我其实并不想写代码，因为写代码那个东西确实比较烦。我更希望呢，实际上做出一个东西出来，我享受的是那个过程，但是我并不是去写代码。如果它能替代我写代码，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还蛮喜欢它替代我写代码。比如说要连接数据库啊，要做一个什么快速排序。你既然那么快的给我写出来，我就可以嘛。但是现在还有一点是，我有同学，他是在美国读了博士，他回来做什么呢？就是卖这些卖云的， 就是卖，就是卖云的，就是亚马逊啊，什么云、谷歌云这一些，云就算了嘛，他卖云就算做二道贩子。他说嘛，我因为他这个离这个是比较近的嘛，我说现在的那个代码弄上去用 AI 写的能赚很多钱的多不多？他说实际上是不多的，因为买他的云的也不多。他是说呢，谁会用一个你几个提示符上去写了一个代码？然后呢，部署上去赚很多很多钱。他说那种东西啊，一个月都活不过去，他就赚那，因为他是卖这个云，结果很多人就想出海嘛，就做这种很烂的。他就说呢，实际上呢，这些就是一天做，我们这种公众号上也好，或者自媒体上也好，不就是说呢，我一个月做了120个应用，但他可能120个就第一个月就运营不了20天就死掉了，没有人会去用嘛。哎，我当时也听了他的这个讲法，他的讲法就是很那个什么，但他也我就说嘛，我们要吸取各种各样的这个操作。他对 AI 就是说不是那么看好，虽然他也是从业人员，他就卖这些东西嘛，他也卖。我说你卖算力嘛，他说卖算力实际上会另一个有点灰产或者黑产的样子，他也不想赚那个钱。然后他现在就卖这些谷歌云跟这个亚马逊的云，就是因为中国这边有出海的需求嘛，他做这个。我也听了他的，包括现在比较火的，我们可以随便聊天嘛。包括比较火的那个，说啊，这个我们出海做这个短视频嘛，卖给特朗普，什么白宫爱上绝经的我，说特朗普就，他说这种的都是骗子。他是说呢，为什么？因为他接触过。他就说呢，他的那个流量，因为那些人都部署他的云上，他监控人家嘛。他说流量非常非常少，根本就没有他说的这么多。我说那他怎么赚钱？他是说呢，赚钱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真的卖给客户，就是 to C 的；另一个呢是卖给投资人的，就是你投资我嘛，我要这个片，就是说我这个短剧会卖多少钱？其实你就觉得很夸张嘛。就是觉得啊，为什么一部电影人家你用真人拍的话，可能要花个3万、3万5万，如果找明星可能就是300万打底了。但是你用 AI 去生成这一个短剧的话，现在它要5000块钱。那么呢，你用5000块钱竟然可以卖到那么多，我就说你他真的能卖到那么多？他说据他的监控啊，远少于这个，连零他都不到。啊，我就知道每个赚钱的哈，可能。就是说呢，哈，他说的是这个样子。如果网上大张旗鼓的叫你去赚钱，很可能就是不赚钱的。你要
对，
坚信这一点，人家就
赚
骗
钱
你。
都是偷偷摸摸赚钱的，没有，对，说出来
对，你反而是要带着你说我要教课教你去赚钱的，你要小心一点。哦，我跟这个哥们儿在交流嘛，因为他是我研究生的同学，他现在就是。还不错呀，我觉得他卖这个云，当然了，他赚的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但人的胃口是不会满足的嘛，就是你永远都觉得我还是不够嘛，就是他的比较是不一样，像我们普通人的比较可能就是我要，哎呀，就是说吃饱喝好，哎呀，能够就可以，那他的比较对象会慢慢的随着他地位的提高就变了，他就不会再跟这些人比。他还是在跟哎呦我那些同行去比，哎呀，人家那些同行很可能是赚到那么多的钱。其实后来我发现，哎，这个人心其实是永远都不满足的，即使对对是这个样。然后我就跟他谈，试图跟人家学一些嘛，但也很难学到什么哈。就是聊天嘛，在微信上，包括抖音上，然后就跟他去聊这些天。然后他对 AI 的。也不是很看好，就有一点像你这种想法。我说你都在这个从业中呢，还进来，他就说呢，你要知道嘛，你如果一个项目一旦是可行的话，你至少不能全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它出卡，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每一次，像网上说的说，我这个代码就是一次性的，我全用 AI 去生成，他说那是不具备可复，就是说复现性嘛。你今天用什么，明天用什么？他最终他说还是你要精心的去打造出一个精心的产品，即使那一个产品大部分都是 AI 去写的，但是你人的智慧要参与其中。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就做图片压缩的呀什么的哈。他是说你看人家做的就比较好， 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些流量，这些做云的确实是有本事看到哪个赚钱，哪个不赚钱。他给我讲了几个比较赚钱的，就是做图片压缩、图片生成的。其实我讲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他讲的，就是这一家公司是中国的公司，赚了特别多的钱。你知道是做什么？就是做 T 恤衫印刷的，就印那个花嘛，印那个花，一件就给你印。
这个
这
淘
个
宝的
图
都好
片，
多呀，这个淘宝有好多干这个的呀。
他是卖给老外的呀，他要卖给老外，他能够集团化去生产嘛？他就是先，你这个图片是不是用设计师去生成的？全是用 AI 去生成的。因此呢，他就有一个在这里，就是每天要生成百万张级别的，因为客户会觉得我他妈再生成一个，再生成一个，就不停的去生成了，然后最后生成一个。然后他的这个打样就打出来，他就是也不一件是不行，反正十件八件的嘛，就是做这个小批量的生产。他就是说要不要做这个，但是我也说我妈没什么门路嘛。他给我说现在这一个是应该是赚到钱了，因为美国他是讲的，这个物流的成本也比较低嘛。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小包裹的这个什么东西。因此呢，他做这个云，他就能知道很多人是赚什么样的钱。他说反而不是这些做短剧的呀，做什么的，反而是你看不到的，做小批量定制的这些人，就是他能做出一个爆款来。但是他爆款的话，你也得就是说他也是这家公司，我其实不想讲他的名字，因为人家是他的客户嘛，他的云客户嘛，啊，说白了这样，
明白，
我这样讲的话，应该知道的人应该大概猜出来是哪家公司了。就这家公司很厉害，你表面上你看不出它是一个什么公司，就是做小批量衣服定制的，就是它能够卖出爆款出来，大部分都是女的，因为男的他妈不买这些东西，就大部分都是女的，外国人女的也卖嘛。这是他说这个自从 AI 之后，这家公司的业务量就翻了不止10倍。他是说，因为以前的时候你要找设计师啊，设计师设计三稿，你再纠结，你再跟他唧唧歪歪，他不干了，他就对不对？但是 AI 没事，你设计30稿，他还是不停的干。对于这个事情，有时候我在想啊，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见识很短浅。就包括他呢，他竟然不看好我，我也举例，我说你不看好，你看这个就做的业务就很好了。其实我们可能看不到，人家赚钱他不会跟你说，就是目前就是这种状况嘛，就是说我们可能看不到的地方在赚钱，只是人家没有宣传出来，反而宣传出来的我们就觉得他很 low，可能人家也在赚钱，赚投资人的钱，就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会不会，我觉得他应该是影响力比较大，但是你说他真正弄到运维上会是什么样，也真的不好说，因为运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
所以
反正
就我
我
感
对
觉，
AI 吧，我们就谈谈 AI，我对 AI 的现在的感觉也是倾向于认为它很厉害，但是呢，真正发生在厉害的地方，可能人家赚钱的地方没有告诉你，就是你在我们在网上刷到的，很可能就是想。教我做短剧、短视频的，可能我要交个5000块给他，他教我，可能人家就是为了赚这5000块。
赚5000块，
对，有可能是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 AI 这么火，肯定是有人能拿它去赚钱的，它肯定是
对。
限定于特定的场景，就是软件里边开发有特定的业务场景，它肯定有对应的场景啊，不是说是谁都拿这个东西去一拥而上都能赚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太现实的，
对，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就是说还是观察嘛，还是观察。但我还是对我写程序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至少我是离不开它嘛。比如说我的号被封了，Cloudcode 被封了，我就急头火燎的到处找人，对，是吧？
这个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把它看成一个工具嘛。你看，像我们写代码都叫搬砖嘛，那搬砖就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可以交给他，就包像我刚才说的运维里边的一些很没啥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可以交给他，其实这是没问题的。对，他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特定场景的问题，是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之前也看，就是看过那个，栋哥应该看过那个人那个，那叫什么来着？人类简史那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他就写了里边描述了以后的一个场景。我感觉以后可能就是那个方向，就是人工智能以后会逐渐替代，就在人类咱们人类的生活里边的一些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包括最后的这个一个国家的最高这个统帅、最高这个对吧级别的 leader， 可能最后也是一个人工智能。这反正是他也提出这么一个猜想啊。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人啊，比如说我跟你去聊天，其实这个手机就代替了我们的眼睛跟嘴巴嘛，至少它扩展了这一点。我们汽车的轮子就代替了我们这个腿嘛，对吧？
对，
是的。你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东西应该代替一下我们的思维嘛，比如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让我口算我算不出来，我每次都要做计算器。但是它也有一部分代替了我们大脑。我相信这个对，还说了一个生成音乐这件事情。就是我也是我跟这个哥们说的，他生成音乐以后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就是以后我们听的歌呀非常非常有可能的是几乎都是 AI 去生成的。比如说你认识几个明星，我是不认识，我不怎么认识至少是。
明星那不就是还是什么对，周杰伦啊什么的，
是吧？新的你肯定不认识嘛。
新的现在没，现在的音乐方面的明星不像我们那会儿的，像什么，阿杜啦、伍佰啦这些，
对，
他们那会儿就是人一火了以后就一个专辑怎么着？现在我感觉他没有说，没有听说这些专辑这种，就是要不就网络歌曲，要不就是怎么着。它不是这种
对对对
那种概念，就不太一样。
对，现在他是说的，他做那个 Sono 也是他的，说现在 Sono 非常的火。他就说现在可能以后人听歌呀，就是很有可能是都是 AI 去生成的，因为 AI
对，
对他给我举了，我也是没事就讨论这个东西嘛。我就觉得也许我们想办法去搞点歌。他就说你搞点歌试试。我就在网上搜，我约了一个就是一个程序员，但是他没理我。现在我就是约访他，他是写那个写歌，他是一个程序员，他的歌放了几千万次，也挺多了，你不觉得几千万次是吧？
对，
他就是用 AI 去写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平台在推他，但是总归我觉得这也许是个趋势。就写歌
的。对，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特别牛的一个人吧，他就是自己他是自己写词，然后让 AI 去配乐，但是听他的意思，他不是说是我把词扔给你或给个几个关键词，他也是来回的调教。不断调教，把这个配乐曲跟那个词这个表达的东西给完全匹配好以后，其实这个东西你说 AI 生成吧，它应该也是有质量。层次不齐的，
抽卡嘛，也有点是抽卡这个样。
对，你跟歌手一样，有好歌手，有坏歌手。AI 出来也有好歌，也有坏歌。其实还是回到原点的，还是跟人有关系。
对，还是感情，
还是跟
感情啊，对你的认知。其实
听
歌就是共鸣嘛，听歌就是有共鸣。
是。一看我们就搞技术，一上来就聊人工智能。
对，最近我也因为我也是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想着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扩展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嘛。因为我这是，而且现在我们也很难说我们能避开这一点嘛，对吧？避开这种，而且我们本身就是搞技术的，比如说我也很想知道运维商可能。目前我觉得运维商可能它进入点是也许有，但是你把这个比如说你运维一个什么Linux 上，你把这个入口权限给它，像小龙虾那样，早晚会给你扬了，它肯定会，它只需要记忆越来越差，记忆越来越差，它就把你给 root 就是 RM 给没有了。
对，没人敢，目前反正我觉得是没人敢把这个东西交给运维去，但就是让他去做运维那些工作啊。
对，是的，是的。
嗯嗯。
我也是蛮喜欢聊聊 AI， 不过我们可以聊继续的话题嘛。你刚才不是说你的2425有一个波折，可以看看我。
对对，
好的波折还是坏的波折？应该不能说好坏了，这个波折就是一种变化，对吧？
对，变化。因为我听前面你忘了哪一期了，也有一个小孩吧，应该是咱们来说相对来说叫小孩，就是也是遇到一些什么，就是他朋友然后因为什么事儿去世了或者怎么这种的
啊，
就是其实我一直隐隐约约有这么一种预感，就前面说我一直前面一直比较不能说是顺吧，就是虽然说农村里边的，就是我爸也是在村里边也是比较混得开那种的，反正是也是那个年代的，我是88年的，像九几年吧，也是我们那儿也是万元户，那会儿也万元户的概念嘛，反正我们那儿有那个
挺厉害，
对，烧白灰的嘛，
嗯
啊，就是那会儿反正是钱也值钱，还可以，我们家是在村里边也还可以，反正从小到现在就在这个物质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受过什么委屈吧，就是吃了上学什么，没有说是哎我没钱念书了没钱吃饭了，都是条件比较好的。然后我爸的这个无论是交际也好还有各方面，他也做买卖嘛，就是都比较强的，我是没遗传这方面，就是很差好多啊。然后就是但是呢我爸一点就是村就是咱们农村那边的老人嘛，就是啥钱都赚，当然不是说那种什么黑钱什么那种，就是我去放个牛一天150，这活儿我也要干，我去外边去给人家去地里边干活什么的一天120我也干，就是这种性格，就是为啥后边刚才待会儿我说那个事儿就也埋下一些伏笔吧，对，就是这种你说。好吧，就是咱们经常说什么优秀的传统吧，勤劳什么的，其实就是那种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的，是怎么着呢？就24年11月份吧，就是他去我们县里边的一个工地上去干活嘛。其实那会儿是快过年了，工地上已经停了，但是他有些收尾的工作，比如说把那脚手架什么都整理好。然后工地上呢他就会去找一些临时的，哎，托就是我们村一个人，你找几个人去工地上去干活儿。然后就是干了总共7天的活儿，然后干到第3天吧，就是去在路上的时候就在路边去等另一个人，坐那种小车嘛，那种7座那种车，然后在路边就被追尾嘛。然后7个人，然后当场我爸包括我爸在那个3个人当场就已经就没了嘛。
啊，
对，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相当于家庭的一个变故吧。啊，是，反正现在这个事情还没弄完，就是这个事情恶心的在于，就是一个就是肯定人没了嘛，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就是这人的大货车正常是要上保险的嘛，像他们货车什么都有那种半挂有好几百万的保险。问题就在这个司机只上一个交强险，只上个交强险，所以也覆盖不到7个人的啊，3死4伤的这么一个赔偿嘛。然后就是保险公司那个小车上有些意外险什么的，其实也赔的也不多。然后这是25年，现在那个人已经坐牢了嘛，判了5年应该是。然后现在是已经是打官司已经打完了，但是到了司机这个执行阶段了嘛，执行阶段就是人家已经就是说是就是打官司就是去开庭的时候，人家说了我没钱，就让保险公司能赔多少就赔吧，那就他就一个交强险他就赔不了多少，然后整个我们7家吧可能他要赔合下就200多万吧，其实他就已经就是哎我无所谓了嘛，我大不了我坐牢，反正我是没钱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是法院里边到了执行阶段了，执行阶段律师说你这个至少执行完了也得2年左右吧，2年以内，法律规定就2年以内这个结案。但是到现在自从上次 就是判审判判完了以后，到现在也不到快半年了，反正也法院里边也没啥动静。这个东西就是磨，就是等，啊，这是就这记得这个事情嘛。然后在处理这个事情过程中，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啊。
就是跟那个，没事，你讲吧，你讲，就是了。
难免会跟一些政府的一些部门会打交道嘛，比如说什么社保局啦，或者还有什么劳动局什么的。哎呀，我感觉就是很感觉怎么说呢？给我一些之前，因为就是刚才说的家里边保护太好什么，就没有跟社会上打过交道。然后这次就彻底打交道，感觉就是对我就有些新的一些认识。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去工地上干活。他是没有，肯定是没有合同什么的嘛，对吧？他是属于，但是你问律师吧，他说这个东西其实也能跟他们去做一些，就是工地上肯定有应该有些责任什么的嘛。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你得，我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就去维权特别难。之前我看过一句话，有一个人写了一句话是写的特别好，就是说是，用法律去维权是最体面，但是性价比最低的一种方式。我感觉就我之前我看这句话没啥感觉，但是经过这个事儿以后发现，哎呀，的确是特别的，你如果想把这个事儿办成了，那你就是特别费劲。给我最什么最感触最什么的一个挺有意思吧，感觉一个就是说我通过这么1235那个市长热线那个吧，就是我投诉了，我说是这个工地上有什么违法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我说他们有监控什么的，因为我认为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没有资格去工地现场去调人监控，我就跟那个我就写了，我就说是，你们帮我去我都告你嘛，哪有违法，哪有什么监控什么，你们去劳动这个劳动执法部门去调监控什么的，这种他们这种。就是这叫什么，就是市长热线什么的，就是一个我总结一个态度，就是事事有悔有响应，渐渐不落实。当然这个渐渐不落实可能有些夸张，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有些简单的一些事，比如说你水管漏了，或者什么有些小的什么什么问题了，他也给你很快办。但是像这种跨部门了，或者是需要他去做着很大什么的话，这个他们这些部门就一般很费劲了。最有意思一个，就我理想中的说，哎，我给你举报了，我提供线索了，你怎么着得去现场去调取他的这个监控什么的吧。结果人家给我回复说，我打电话了，我就是大致意思吧，大致意思吧，就是我们联系那个工地上了，他们说没有监控，怎么怎么着，大概意思就是，就这个是有意思点在哪儿，就是比如说举不恰当例子，我说我跟公安局说，宋哥这个刘延栋他偷我东西了，然后公安局跟我怎么说的啊？我给刘延栋打电话了，我问他偷了没，他说没偷，就是这种他不去执法，他只是给你问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就是感觉的，之前我对他们太高估了，就是整个处理的过程中，包括一些想走那个什么，那叫劳动上的一些，那叫工伤鉴定什么的。哎呀，后来想想这个事儿，反正折腾了好久，后我就算了吧，这个就是的确是成本太高了。后来就这条路我就不再去争取这个了，不想着说是我去维权或怎么着了，就是只能是从法律那儿，打官司那边啊，跟那个保险公司也好，还有跟那个大车司机也好，你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该怎么弄怎么，就走这条路了啊。但就是像我之前从来没想过是。跟那个社会上的或者跟那个政府部门这些去打交道，后来就是这事儿以后又跟律师沟通，又跟那个各种政府部门去沟通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我感觉我也改变了，就刚才说是就像刚才说的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不怎么，后自从这事儿以后就是会有很多的变化吧。
而且
这个事儿
律师人家不怕律师的，律师也没什么用。我对
对
对
对对，
律师没什么用，他只是懂点法，人家根本不鸟你。律师
对对，所以说，所以刚才就说那个什么，法律是最体面的、最什么性价比最低的一种方式嘛，就是其实你 有好多就你去工地上闹也好怎么着，其实反而那种那也能成的那个事儿，事儿也能成了。
啊。
但是你这个你得拉下脸了，嗯、拉下脸或者拖出去，一般人很难，就是能做出这种的。对。哎，所以这个事儿到现在因为还没完全的结束，就是还是比较心里边比较什么的。而且我的性格，我感觉我有时候我想，我性格感觉像一个女的那种，就特别敏感，特别
啊
对一些这种事儿特别敏感啊，就是。
你那时间我跟你说，
之前看有句话就说是亲人去世了，就说是哎，有的人就不是那种一下哎特别崩溃或怎么着，其实就是不会很难过很崩溃，但是在以后的生活里边就是你哎、嗯、也许某一个什么就会经常会想起来，就反复去煎熬你的、嗯、你的心里边，包括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哎，我走在路上，我哎我看见工地一下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哎，看见一个那个那个小客车，就是那个七座的小车，哎，我就想起我爸的事儿了。然后一看到一个那个工人啊什么的，哎，我也就想起来了，就是反复去这种去煎熬，也不是说在特别难受的，我去就是吃不下睡不着，反正就是
啊，
生活里边就突然一个点就，哎呀，又想起我爸了，又什么。又一个点又想起了吧，就这种的，哎，反正是这个事儿是，迄今为止是特别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吧。嗯，
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因为我父母就是我父亲之前得了很严重的病嘛。
对，我听你说过嘛。
对，但是我在那个过程中，你想想，我作为一个，我父亲就是这个样。我试图想报销、
嗯、
你知道吗，我要比如说有一些医药是可以报销、
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要报销的话，因为我父亲是老农民吧，其实你如果走报销的话，他很多的药是不能用的，并且、
嗯、
包括他的治疗你要按照就是我不太认可的方式去治疗，比如说他上来就都得癌症了，你还要保守治疗，保守治疗让他长吗？如果你不听这个，人家就说那你就不走医保了，你就自己就
是对，
那就类似于这样，就是说那里有 ABC 这种药，我说这些药我想用这些药，人家说这个药可不在这个名单里嘛，名单里的是这些，就是我说哎怎么办呢，但是我也要做抉择，我说我他妈自己付，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么太扯了，
对
对吧，他就是
对，
因为
而且现在，而且
说人家是公务员呀、啊
嗯，
或者什么，人家是可能报的比例比较高。
嗯、
后来我想想，马上呢也是老爹是吧？
嗯，
那就这个养儿防老，不要靠这些事情。
嗯嗯，对、
就是、
对对，
就是这样。包括做手术，说要输血，我大学的时候献过血，然后我说、是亲人直系亲属是可以吗？人家说
我一直就不信这个、
哦、
我一直就没信这个从来没献过血。
然后人家说你我们也认可你，但是呢现在条件有变化嘛、
嗯、
是吧，
嗯，
我们确实有这个、
嗯、
但现在、
嗯、
而且你献血的时候是在哈尔滨是吧、
嗯、
我们是在这个济南、
嗯、
这个是吧，他就给你扯这个、
嗯、
反正
对对，
他其实你针对的并不是一个人，你知道吗，你针对的不是一个人，包括你去给你爸爸或者什么，你针对的并不是一个人，那个人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你针对的是一个体制、
嗯、
那个出血的时候我有自己的规定啊，
对对对，
你给我拿这些有什么用、
嗯、
我就是个打工的、
嗯、
你都不能对他发火、
嗯、
因为他说我是个打工的，因此呢你找不到哪一个责任人，他就包括报销啊、
嗯、
包括什么，那时候也是给我了一个很，但是报的比例就比较少嘛，但是也确实是报了一些哈、
嗯，
报的比例就非常少。他，哎呀，反正你一整就说这个药不在这里，这个药不在这里，你真的要用吗？但是我说，你看看我为什么要用？我说，你看我有这里这个默克诊疗手册，人家医生说你这么牛逼，你就自己去治疗。我说我是跟你商量，是不是？我说我跟你商量，这个我可以去接受。哎呀，但是医生也就觉得那因为我们科室他说我们也有任务呀，就是他直接给我说嘛，我还送了个礼，
嗯，
真的那个医生给我要礼， 那时候我告诉你哈，我跟你其实性格是有点一样，人家跟我要礼的时候是亲口要，你知道吗？亲口要啊，就是说你父亲做手术了，你不送点什么东西啊？就这样说。当时你知道给我的羞愧感是什么？我说哇靠，还他妈要送礼，我送礼，当然我也心疼那个钱，但是呢，我更加什么的是，我觉得啊，我们受教育做好人这么多年，现在还是得着这个哈。但我去送的时候，人家就很正常，就拿钱放到了抽屉，并没有说哎呀他要扭捏，就是说拿钱就说你。不交这个钱的话，你就在这等着拍手是吧？人家拍不到你。
嗯。
你交了之后，你下午咱就开始搞，就类似于这样。哎，有时候，有时候
是那
动
嗯，我跟你的，我跟对这一点，我跟你的差异可能在哪儿？就是我一直是知道，我知道这个情况，就医疗行业这个事儿，只不过是我没那样做过。就我没有送过什么的，之前啊，就是之前
啊啊，
嗯，可能栋哥你是更理想化一些，哎呀，不知道有这事儿，或者觉得不应该，
对，
医生不应该这样，
是
吧？
是的，是的，
啊，
但
是我是
跟我一样，
对对，但是我是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第一次在这方面，就我媳妇儿那个生小孩嘛，但是人家没有迷药，人家只是说只是哎，我们那一块的，就是我们那，就身边的亲戚朋友什么的，就说哎，
啊、
生小孩什么的，给麻醉师、给主任、
啊、
主治医师给塞红包嘛。
啊啊，
那就给嘛，你不给我就媳妇儿也不行嘛，对吧？人家不放心嘛。
啊、
对，反正给人家也推一推，怎么着？其实这还是跟人有关系，对对，不是说绝对的，
啊、
达到就是一棒子打倒一片，
对
对, 对，那是
是的，是的，
什么的，对。嗯，其实后来我、
我能理解、
就是、
我能理解，我们就是说对这个社会，其实就是我们上学太多了，
之前我也很理想，对，之前我也跟你一样很理想，我这个社会，哎呀，之前我进一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愤青啊，就是特别愤世嫉俗的、但是后来你到了社会上以后，发现其实他有社会有他的整个一个，咱们至少咱们国家肯定每个国家都有它一个规则嘛，这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现状一个规则，只能是这样去。
嗯，
对，
是的，
对，就所以是送礼也好，还有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说是逢年过节什么着的送什么的，后来
啊，
不是亲戚啦，嗯，亲戚啦，还有一些有时候不是太近的亲戚啊，就是哎、过节也送点东西什么着的，
嗯，
他也做这个，反正也慢慢就是。也这样弄嘛啊，嗯，
是的，是的，
嗯，
我也是，我父亲这件事情也让我知道，你也去报一下，包括你也是，确实是我也是无权无势嘛，啊，就是，但是你到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去做呀，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排这个手术，
嗯、对，
必须要跟医生去谈论这些啊，我也是给他送礼，我就说为什么不行？他那时候你送了礼之后，他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行。他就说呢，你这个给我们，我说我这些是可以自费的。他说那自费就好了，是不是？你那自费就不报销，
嗯、
是吧？你自费，那我们你想用啥就尽量满足嘛。但是我觉得也好贵啊。但是比如说一根针就要6-7千块钱。
嗯，
就是他要穿那什么做什么冷冻啊，做什么，
对，
好几千块钱。哎，包括医生，哎呀，我各种那种就用嘛。但是最后我父亲还感觉还可以，因为那些就是完全听从他做的那一些，很快就去世了。那我父亲的话又现在已经应该是完全好了，12年没有再复发，不就是可以了吧？啊，
对
对，
我之前听你说过的事儿，我感觉的确是，就是我栋哥就是也是专门去，我记得当时说也研究了好多那个文献，
好多论文嘛，论文，对，看论文，对，
一般人就是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个？只能是他认识信任权威嘛，对吧？就是医生嘛，对吧？嗯，
对，我那时候就是每一个方案我都给那个医生去讨论，那人家都很烦我，但是我就是想去讨论一下，我说为什么你不用这个？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句德语都不会，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个德国的论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这个是最先进的。人家说，我就你说怎么弄？人家就说了，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咱们别谈这个，就是我说你至少是这个病，人家已经出现了这种的疗法，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而且，我知道是这样，就是他会有个随访嘛， 就是你之后会怎么样，然后又随访，因为我在那里做我就是陪护的话，我也会加人家的联系方式嘛，加人家陪护的联系方式。后来我发现妈的跟我父亲一样病的，听了那些人瞎扯的啊，我不能说我有多厉害，而是我能感觉到明显那种是不能保守治疗的，因为他已经实体瘤了，我说你保守个锤子妈就应该那样，对吧？你保守的话那就转移了嘛。但是那些人就会听医生的，我就不听医生的，我就跟他据理力争嘛。其实人家很烦我，我也知道人家很烦我，但是呢我也不要脸，我就去那个什么，就跟他去据理力争这种事情。
对，
我觉得
其实就
对，就这样。
对，今天上午
你讲
就是这里边其实就是咱们通病嘛，就是今天上午我听的就是刚一开始说的那个河南那个女生你讲的，你里边提到和自己对人情世故这一块比较什么，其实都一样。对，其实这个事情后来想想，就是刚才像栋哥说的这种情况，那送送红包，找找关系，或者一块吃个饭，或者怎么着的，其实他也愿意跟你聊。对，其实对，可能栋哥这儿还是，我觉得栋哥适合搞搞研究啊，就是你还是以学术那种，哎，我们讨论一下什么，他才不管你那个。对，
我就是靠那种叫默克诊疗手册呀，包括有的论文啊，我说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我说人家不用这种，他说这里是没有这种方法的，然后我就去找其他的医院，我说你这没有文化，就退这个，所以我换了好几家医院，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一家有的，然后去尝试。我觉得至少，比如说做化疗的那个方案，他们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最新的这个化疗方案，并且你的药都有。他说："那出了事情，你自己承担吧，我还要签一个免责保证书。因为我觉得那些你已经证实不行了，你为什么还要用？"他说："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规则。"我说："那我们尝试用最新的行不行？”他那边很烦呐，他就会，但是你一直磨他的话，他也觉得也可以。我说："我又不找你什么麻烦，因为我说你看看你统计的这一些，去打电话回访的这一些，那他已经死了，就同样是这个纤维组织细胞瘤。"你用了一个方法，他两三年就死了，我就不想再试了。你已经证明他不行了，你干嘛还要？他说也分个体，或者我说我就用人家最新的这一个，能不能找到这种药？然后他说那你给我自己去付钱整这个化疗的药。然后我说可以，我说你能搞得到，反正多付多少，多付6、7万嘛，就是这样。我说那就用这个。然后他们弄过来之后，后来有一个。就是给我打电话做回访的那个人，后面还慢慢很佩服我了，叫小米，他的 ID 叫小米吧。那现在他还在经常会回访我一下，他说你父亲还不错，我说我父亲很好，我说他说哎呀，那你还真挺厉害，他说你我说你以后就应该用我父亲那个方法，再给人家去治疗，因为他我问他我说那个其他的，他说其他的都已经不在了，只有你父亲健康的活着，反正我就是誓死，不能说誓死力争了，反正我就不大信。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包括学习的时候，我也是跟老师争。这个时候呢，因为父亲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不想就这么简单简简单单的，人家说你保守治疗，我说保守治疗怎么行啊？我说他得已经这样了，保守治疗肯定不行嘛。然后后来我也慢慢知道了，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指标。就是我这个科室，你说你这花只能花这么多钱，你花超了怎么办？所以呢，他第一那个目标，并不是说他不想给你治，而是我有一个帽子，我给你老爸那么治，我就治不了其他的人了，所以呢，我就凑合着治一下就算了。后面送礼之后跟他讲开了之后，就可以了，就说你付钱，我靠，你自费，我是吧？他也会配合，大概就这样。然后反正12年没有复发，我对我来说我还蛮开心的，真的很开心。虽然我老爹也干不了啥，但是他在这里，反正我就这种性格嘛，就是我也人情世故不行，但是呢，跟人家争起来，我也不想很快放弃嘛，就这样。
对，就是。在那种情况，能有什么比自个儿的父母在身边，对吧？就是你有，
对对，就这样想的嘛。对，
就
我也跟我
面
爹
子，
说，我说，对，我也跟我爹说，我说，他也知道什么病嘛，这个都治了好几次了，人家他肯定知道什么病。我是说，咱们按的不是常规的，因为我问过他们，常规上死了很多， 我们要嘲笑另外一个。我说、嗯、我说治死了你，你也不能怨我，反正人家说嘛、嗯、这个可能更差，我说更差就更差，至少那一个是证明不行的吧。
嗯嗯嗯，
我是这种原则，就尝试一下，而且人家是新的疗法，其实每年总会发这些论文、
嗯、
就有一个新的疗法。
他这个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个疗法？
基本上就是说他有这个每一个癌症啊哈，其实比如说、
嗯、
说是肺癌，我举个例子啊，我爸爸说是叫纤维组织细胞瘤、嗯、就是纤维组织细胞瘤，我查了三个医院，他妈的竟然查出来这三种分型，我才知道、
嗯、
我靠，这个医院其实也不怎么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怀疑他的、
嗯、
就是他说这个是几期，这个是几期，他好像没有太好的标准、
嗯、
他就做个切片。那时候我就开始，我如果他像我们写程序，你输进一个东西就出来一样，如果三个医院出三个结果的话，我长了一个心眼，我先到了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医院，又到了省医院，又把这个切片送到协和，就北京那个协和医院去，
最好的医院了。
对对，然后我发现哦，这三个医院竟然出的是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分期不一样，说那个类型也不一样，我说这他妈这不就是跟我写代码差不多吗？就糊弄嘛，是不是？我写代码也写糊弄。
嗯嗯。
但后面的话，我也不能说老是怀疑人家也不太对。
嗯。
包括后面我也看了，就是纤维组织细胞瘤这个东西啊，确实就是很混乱。包括癌症我才知道，比如说人家一说肺癌，可能肺癌有10000种，就是都不同。你既然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你就只能是吧？只能是自己瞎碰。包括我父亲治疗的话，什么都用了，并不是说只用了西医，中医也用了。这我巫婆，我妈妈信神鬼啊，我说也可以，所有都治，也去拜佛求神了，也拜佛了，也喝了一些什么中草药，也喝了，西医也治了。你说是哪个治疗的好？我不知道，反正好了就好，我不在意。中西医
只看结果，不问过程。
对对对。
嗯，
我也不知道那个，反正每个人都说的不同吧。包括给我父亲治疗中医的说，我把我父亲治疗，我说那就你治疗好。包括我们这里的神婆说，你看看他以前得了什么病，给我这里跳了个大腿。我说没关系，对对对，都用了，反正我们都用。所以我搞不清楚是西医、中医还是巫婆，反正。总体来说都用了，然后好了。
也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也许是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哎，巫婆
也好，什么是解决这个精神层面的啊？没那么大焦虑了。
哎，
药是解决生理上的，
哎，对
对对，可能是对，
都有作用。就是巫婆给了我父亲生活下去的希望嘛。人家巫婆说没事，你喝了我这个药水就可以。哎，我父亲又相信就可以啊，你心态好就好。
对，
反正我就走了。
嗯，
反正。我是这种实用心态，我并不是网上说的，哎，你是中医黑，我一点都不黑，有了病还得等上。
其实我理解栋哥更多还是你那种理科生的这种理性的逻辑思维在里边，就是要没有逻辑思维，就是感性的去凭感觉，这个事儿其实也就不成。我感觉你是更多是理科生这种理性的去拿数据拿逻辑去分析这个事儿。
对，但是你说巫婆这个事情咱又不懂哈，就是让我妈妈去弄嘛。但是我是盯着的，就是西医嘛，因为西医它有一个，它分就是化疗，其实呢哈，化疗的药并不多，它就是胡乱配比。你说我父亲这个，也许是与我强迫人家医生改方案，说实在你改了人家很烦，也许也没关系，可能我父亲也就是。这个癌症没有那么凶险，都是有可能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我还是蛮满意的，12年，是吧？我觉得挺好的，没再复发。
感觉12年是不是人都不是？我看都说是肺癌是也是前几个吧？你这个也算
5年，前五年，如果你不复发的话，5年不复发就算是治愈了，
就
是以后
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这叫最。那是癌中之王，不是什么胰腺癌是最厉害最严重的吗？剩下的肝癌，然后就是那个应该是肺癌的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得了以后就很难好嘛。就是我感觉你这个都可以做一个什么专门案例去推广，
就叫纤维组织细胞瘤吧。 但是也这个咱也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反正当时我是看了超多论文，天天他妈，像我一个后来我发现啊，你只要正儿八经的去真的去读论文，读这么医学论文读个二三十篇，你就大概知道它的治疗方案就那么多，你就第一篇很难，拿这个字典开始读，读了那么二三十篇，你就发现，哎，其实这些医生啊，也就是他们也是，没有太好的方法。
其实就是对，其实对应到今天你说的跟那个上一个女生说的，其实你的智商或者研究能力其实就达到了，只不过你没学医嘛，你要学医的话你也是对吧，医生方面也很
不好不好不爱不是是自己的父亲这样嘛，自己的父亲这样你才去读嘛，肯定如果是别人的话我肯定不去读这个论文，但是我天天打印了论文看嘛，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有多凶险，它的生存率是多少，后来我发现生存率确实比较低，因为就是说呢哈，哪种生存率是比较高，血液型的相对比较高，比如说那个血液是可以治，但我父亲这个已经是实体瘤了，就是它已经长出来了，你已经摸得到了，这种是很凶险的，我也是，哎呀，反正总归也不能说是我的原因嘛，反正各方面原因最终导致了，也搞不清楚，反正他确实是好了，好了之后现在每两年，最近这两年好像他都不打电话给我了，就是那个做回访嘛，说你治疗的怎么样，我说还活着还活着，有没有复发，我说没有，他觉得这好神奇是吧，
很奇怪，很惊讶很惊讶，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也是经过父亲这件事情也是学到了很多这个社会上的
社会经验，
对对对
对，
不能
一样，对一样，
也不能仰望权威，比如说我去了好几家医院，那个切片啊，咱也不懂人家是怎么分期，有的说是是这个瘤，但是呢他又不叫纤维组织细胞瘤，但是呢你又到那个文献中去查呀哈，叫那个瘤好像也可以，后来我发现这个医学它并不是那么死的，就是还是凭经验，我觉得
对
对，做切片啊染色呀，哎呀我把那个什么借出来那些切片我都忘了丢哪了，人家还压了100块钱呢，我也不要那100块钱了，我把切片就拿出来我直接不还回去了，哎呀也好几年了，但那100块钱我不要，因为切片还是你不能弄丢嘛，我都寄到了各个我能认识到人的各个医院，我想让他们给我再看一下是什么分析，我发现我去了好几家医院分析都不一样，不能说都不一样，有的确实是碰到一样，但是这家医院中啊跟那家医院是不大一样，哎我也好难好难好难，咱不懂医学啊咱也不好多说，
对对
对，
哎
反正是这样，对，又谈到了这个哈，主要你父亲我父亲，但是你父亲会更加的就是人不在了嘛，而且你又踏上了这个法律会更痛苦一些，因为我父亲的话是这样，我还觉得还蛮欣慰的，虽然他啥也干不了，我觉得他坐在这里就坐在家里，
对对，说你刚才说的你看这个文献，我突然想起了我也是研看各种的案例，什么打官司的工商鉴定什么案例，发现哎好像类似情况都行，看了好多好多，结果也跟律师一问律师或者一想实际执行起来的确是很困难，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其实也跟你这个也有点像吧，就是你看的同类型的，哎呦人家网上的公开的这个成功了，那个打官司成功了，但你实际去执行里边的道道挺多的。
实际上是太难了，对啊，你普通人，其实而且很多的时候那个成功背后你不知道后面牵扯了多少利益啊人情啊，
对是，那就父亲这篇咱们就翻过去了
啊，可以，
然后过去说完了，说现在吧，现在就是现在我大概总结就是焦虑，平时也焦虑，就两个点吧。其实你前面你跟其他人的访谈都谈到了，就是一个教育嘛，是小孩教育。其实你的教育还是比较开放的嘛，就是也不什么，
对对对，
但是
我不管。
对，对我们家小孩 就是我媳妇儿也是老师嘛，就是我们家小孩一年级嘛，就反正也搞得也挺焦虑的。我们这儿就是，我们去也是我们市里边那种学区，就是比最好的小学嘛，啊，
嗯。
然后就是考试考得也不理想什么，然后就特别着急上火的。哎，在过程中，其实我有时候也想来着，就是像你说那样，哎，就是人家孩子就那样嘛，然后学是怎么样的，就那样吧。但是你真正的，哎，孩子本身想着挺好的，但实际上一看，比如说很简单的7+5=12，他给你写个16、17，那
啊，
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就是哎呀很难控制，就是这种的。不过这也是个慢慢的一个磨合的过程，慢慢你应该可能是一开始对小孩的期望太高吧，慢慢的磨合，你的期望降低了，慢慢也就适应这个了，可能。他最终，他应该在学习上落到一个什么什么等级、什么层次，慢慢也就接受了。
嗯，
就是
是的，
反
是
正
的。
现在对教育上有些焦虑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个人发展吧，就是邓哥也说了，可能3年以后要再回访或什么的。
啊，
这我现在就是比较迷茫吧，就是。我想不出来，就是可能像东哥，你去折腾一些什么东西。我感觉现在就是，哎，对什么也提不起兴趣，啊，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啥或者着的。有一点我很明确的就知道自己就是刚才提到东哥这个逻辑什么逻辑思维了表达。其实我感觉就是我这个我领导对我的评价也是你这个。说的什么点儿，就是认知能力比较不行，就是比较低，然后就逻辑就是其实逻辑方面嘛，其实我就尝试再去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但是也找不到很好办法，就是看书吧，也看过就看过了，但是就是我一开始说了，我是点状的，就把它串不起来，所以是成不了一个体系，就是
啊，其
你，
实这样，我先插一句话，别听领导瞎扯，领导 PUA 你，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听领导瞎扯，因为是这个样子，领导啊，他之所以当领导，他也并不是说他能力比你强多少，我现在发现了，领导他其实他就是想让你老老实实的干点活，他会 PUA 你，他根本没有资格评价你，你千万不要，尤其是你这么大年龄了，你千万不要让他那个认为你认知低，我靠。你认知高得很，你要想，你都上过本科了，你的认知已经足够高了，跟他是一样高。他为什么敢说你呢？他还是要 PUA 你，真的是这样，99%是 PUA 你，你完全不用相信这个事情，真的是不用相信。你也思考一下嘛，他有什么认知高的呢？
但是不是？但是你客观的讲，就是我一直在想，就像栋哥什么，栋哥你访谈也好，挺高。其实你能是输出一套一个有一个逻辑，一个闭环或者什么，就是一套嘛。就我一直在想，就我就没有一个哪怕错的这么一个自己的这么一套东西。就像你在那个烧烤摊上啊，一个不穿衣服一个大哥在那儿，什么歪理什么，他能给你吹的一套的，对吧？吹的这么说的很什么，但是我就是没有说是哎，可能今天是跟栋哥去聊，咱们互相聊可能怎么，但是如果是让我去跟谁给他讲，我怎么着去把一套东西。体系化的、系统化，给他怎么这样去讲下来，我这就是没有，不是不行的，
多
所以说
练
你
多
这，
练练，我相信就可以。你如果听过我以前的电台，我以前电台也是不行的，后来也许是慢慢练的。我以前也很讨厌在这个众人面前吹牛逼，就是做 PPT，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后面的话，我的老师就说嘛，你不要把他们当人看就可以了。后来我想想，对呀，他又不认识我，我想想，哎，也就是这个样子。吹多了之后啊，你慢慢的就自己相信了嘛。哎，尤其是我们也要去讲 PPT 嘛。很多讲 PPT 你就瞎吹，而且也下面的人也不会真正的去当真。我觉得没有想象的，你说的我实在太高了。你说我有一套整体的，哎，这个也许是慢慢时间演化来的。我觉得是慢慢演化来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判断的一个价值观吧，可能是。
对，先不说这个价值观就是对与不对，但是有自己一套东西， 就是错，哪怕你错也能说那么错的一套，但是我现在就没有这么一套，什么都是散、
啊、
点状的，很散。
嗯
嗯，就是这种的，其实我也挺痛苦的。其实你在工作里边这个东西也挺重要的，你这个逻辑，你这个逻辑思维，你这个东西你跟客户对不上，的确是沟通上是会有问题。
嗯，
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对。
对，是的，是的，
对，
这一点啊、哦，哎呀，反正大家都是打工，反正也不用，我对工作的在意程度是比较低的，我真的是，你前段时间前面你不是说你对工作的在意程度很高，我对程度、工作的在意程度极低。
嗯。对，
后来我发现是什么？
嗯、
我讲一下，我也许可以缓解你的焦虑。
嗯，
比如说你教育也好。我也有焦虑啊，现在我几乎是没有太大焦虑。我你说你对我家小孩，你说你对你家小孩完全不焦虑吗？我当然不能说完全不焦虑，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你想想，你解决不了你家小孩学习问题，
嗯、
你觉得他是七加五得十二、十三、十四，你其实本质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只能陪着他去成长，你知道吗？
对，
而且这是所有人解决方式的方式，就是正常的解决方式。你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你家小孩，就是我们太贪心了。比如说你家小宝宝，我相信一定很可爱。但是啊，你刚刚出生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在比如说在你的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你就觉得生出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宝宝来就好了。我没有太大的要求。如果那时候有个话筒放在你嘴里是这个，但是你的贪心慢慢的出来了，你就发现你家小孩很活泼很好，但是你又希望着。妈的，再是个学霸就好了。
对。
但是等到了学霸，你还是觉得，妈的，能不能就是升整个九八五，就是这样，你的贪心会慢慢的增加，就是这样。我们对自己是没有贪心的，实际上你要把自己活得很好，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
而不是让小孩去做得很好。然后呢，其实我们贪心就这样慢慢上来了，反而这个贪心最终呢，会成为压在小孩身上的一个重量。而且这也是导致，
对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努力，也许我们努力了，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我们又希望我们家的小孩，比如说你能不能上个985呀？我仅仅是说学习的话，如果他工作了之后啊，你就会对他有另外一个期许，为什么？贪心嘛，就是我们会慢慢的贪心，我家小孩很活泼，很可爱，你又在活泼很可爱啊，加上了一个学习好。加上学习好之后，普通的本科你慢慢的又觉得好像配不上你家小孩，又成了985。然后想想出北会比较好，要不要出国留学？要不要去哈佛？其实你的期望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这个动作就会导致压在他身上的重量就会变得很高嘛。如果他达不到这个目标，我们还训他一下，比如说，你为什么没有考到？你看看，我们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我相信，假设我们考不了及格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肯定不是让妈妈回去骂一顿，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家长就是回去给干了一顿或者打一顿结果，对吧？但小孩并不想这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小孩是知道对错的。真的，他知道哪件事情是对的，哪件事情是错的。
尤其是现在小孩，我感觉特别聪明，接触的东西也多。我们家小孩现在都是跟那个人家玩豆包，玩那个智能 AI 机器人什么的，都
对，
比我们那会儿的信息来源要丰富多，
是的，
很聪明。对，
小孩都知道对错的，他也知道。哎呀，我其实每次都在电台的时候说的，我都不想说了哈。比如说小孩自杀，小孩自杀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你的老婆是老师，你知道高中的包括初中的都有小孩自杀。为什么自杀呀？就是因为有个中考跟高考，我们都上过大学，我们应该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你上过大学，你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我们都已经上过大学了，你还要给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呢？你上过大学又什么样子？你也读过大学，你觉得你不读大学就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吗？大差不差，说实在的，你上另外一个大学也是大差不差，你上个大专也跟你现在大差不差，并不是说你上个大专你学不了编程，真的并不是这样，或者你上另一个学校你学不了编程， 不是的，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就给他那个大学增加了一个，是说你好像进去之后就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嗯，
这个美好的前途也许是你有个好的心态，包括你看我访谈了很多人，没上过大学，人家幸福得很。
对，
有的人读了这上了最好的大学，妈痛苦得很，天天妈抑郁。我短暂的上了一个也是顶尖的大学，我研究生我退掉了，从那里啊，在那里我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吧，也不能算我不知道，至少跟他联系比较多嘛，因为我走的时候我把自行车跟什么就给他了，后来就是他做化学的，他是做那个，我跟他卖过，那时候缺钱嘛，我跟他去那个。在天津卖过那种洗发水洗衣液，他自己在那个实验室配出来的，然后对，真的是很便宜的那个洗发水什么的，
跟
我觉得你确实也不会造成危害，就一大桶，他才卖15块钱，以前的时候你那么一大桶可能要卖70-80，他卖15还赚钱，所以那时候我跟他去卖，然后大概卖了个几个月嘛，我就很快退学了，也赚了一些钱，可能几千块钱，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把自行车啊什么东西都给他了，因为我那个自行车也不值钱啊。然后他现在，他读博士，他读了7年博士，在国外。那7年的博士，我读不了博士嘛，然后我没有读。那7年的博士，他真的，他说，他就陷入进去了嘛。他说他已经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结果呢，他在欧洲少数国家里，那地方不像我们这里有人情世故啊，可能。他的老师就是说这不行那不行，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浪费在那个博士中7年，但后面呢结果也不错，他去了就是宝洁、联合利华这种人去做研发了。但是呢，每每讲起他那7年的博士的痛苦生涯，他是说呢，他是说他真的想过自杀，认认真真的想过自杀。那时候我说你这个什么，我说你，我又不能说我。他因为他跟我一样关系比较好的人都是比较想得开的，我退学都是他妈都是2天我就决定要退学的那种人，你知道他也一定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也在一个就是不是保洁就是联合利华，反正就是我不好意思老点讲他，他就在这里做就是日用化工品吧，他在做化工品，因为我跟他住在了一个宿舍楼。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自杀呢？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欧洲自杀吗？他姑姑对他很好，他爸爸妈妈对他太凶残了，他是说他一点都，他跟他妈妈关系，爸爸妈妈关系极差，差到什么程度？他回国了，他先找他姑姑，来找我。他姑姑在另外一个城市中，他最后的时候去家里，就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在济南，我跟他姑姑离得还蛮远的，他有时候他说哎，我到济南去看看你，我说好啊好啊，来吧。他还会我说你有没有回家，他说最后回家，就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妈妈就对他太残酷了，并不是打他，并不是给他不能给他饭吃，他就说他爸爸妈妈
精神上
这个样，对，就是学业上的给他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取得了巨好的学习成绩，爸妈还觉得挺光荣的，但是对他来说是一种极其的折磨。我就宽慰他们，我说如果你老爸老妈不逼着你，你肯定学不会。他是说呢，并不是，如果他老爸老妈不逼他的话，他也许会学得更好。他是说有他想过自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厌学，特别厌学，他烧了一壶水。他认认真真的考虑过，他要把这一壶水从他胳膊上倒下去，要把自己烫伤，就是为了逃避上学。那段时间彻夜的跟我，在我们是宿舍嘛，研究生宿舍两个人的，然后彻夜的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在打游戏，但最后我是觉得我那个导师对我不是很好，但我受不了气。我想我那时候也过得不好，然后我就从那里很快离开了，离开了一个那个学校。你说我以这个哥们儿举例的话，你看他的学习真的很好，他父母肯定是给他也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如此的恨他的父母嘛， 他是恨他父母。我以前访谈过另外一个河南的，他是恨他的爸爸，但是他没有在电台里讲，我知道他了。那群里的人也都知道他跟父母关系也很差，他的父母就是给了他太高的期望，以至于压迫到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说。现在就是断绝关系了一样，就是他跟他姐姐联系，跟父母的话可能会给一些钱，然后就是没有话题讲。但是我觉得那应该算是失败吧，应该算是对父亲来说肯定是个失败。我不想当那样失败的父亲嘛，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家的小孩没有出息。我不能说没有出息，我说你过好你的一生嘛，尽量过好自己的一生。我说你和他老爸也一般嘛。就这样，所以我的焦虑就这样化解。我也相信，我不知道现在目前还看起来好，就是你的以后他会不会不太好，我也不知道。至少现在他还会跟我去讲讲一些很贴心的话嘛，因为比如说他会问我一些问题啊，交流也比较多，有时候还一起玩玩游戏，就这样。但是我也知道他学习不好。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学习不好的话，哎呀，就按不好的学法来嘛。我说你已经努力了，哎，这个东西啊，我也给他辅导过。我说这个东西啊，比如说那个立体几何，你没有空间想象力，辅导不起来。因为那我说我这一眼就看出来了哪个面它在哪个地方，你看不出来，哎呀，我还得给你做模型你才能看出来。我说那就没用，你这方面不行。对吧？反正我是这样来宽慰自己的，
所以
但希
我，
望能给你一些启发吧，因为我也觉得不要太理想，
对，就
对
是
吧？
对，有很大的启发吧。就是我好多就是潜移默化，我听你好多期里边都提到教育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也，虽然说我们家孩子小，我平时也，之前我就跟前面说的是钢铁直男，现在我也试图的就是，哎，逗逗。周末回去逗一逗他了，跟他玩一玩了，跟他出去玩什么，慢慢也是这种方式。对，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还好。这个对，对，刚才你提到自杀的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高中还有过这个，有过这个念头吧。就是，其实我更多的压力是我分析，我父母从来在学习上就没有给过我压力，生活上没有给过，包括结婚什么都没给过，没有催婚了，没有怎么着的，都是我自己来的。高中就补习嘛，补习一年然后，因为补习都是学习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我就在那个班里边，就五六十人吧，就是倒数二、倒数一二的那种。我那会儿就特别的难受啊，也想过，我忘了当时想是怎么方式吧，反正也有过这个念头。啊，但我记得当时拿那种红色的油笔。红色的笔写的那种，我也忘了写啥了，写那东西，那会儿也特别难过。那现在想想，那会儿挺傻的，反正是当时就是，的确是在那个情况下就特别的
对，
想不开。
是的，是的，
的确也有过这个情况。
就是人就是在突然那个时间想不开，而且如果你自己想不开的话还可以，如果父母又突然逼迫了你，可能更想不开。如果做错了一些事情，可能父母就一生的痛嘛。而且我也觉得每一个小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么大就不会去自杀了，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去自杀了。为啥呀？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去伤害别人的方式，比如说我肯定不会用自杀这些伤害你。小孩自杀是因为他太无助了，他真的没有伤害别人的方式，他只能通过伤害他自己引起你的内疚。我看过，一本书就是在网上还蛮出名的，就是他是做心理分析的，就是那些小孩写的遗书，他的遗书中其实就是对父母的恨。就是我就是要让你们后悔一辈子啊，类似于这个样子。他其实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做了最后的一次反击。我每每想到这个，包括金庸，就是咱们写小说
知
的
道
金
啊，
庸，
知道，
他的儿子也类似于这样。金庸还说他最想知道的事情是，他儿子你为什么要自杀？实际上，我看过一些各方面报道，就是他的父子关系是不和的。就金庸，我们觉得他很大侠，但他也是没有做好一个父亲，就是他的儿子也是自杀的。 你知道吧？他，
我知道这个人，但这个事情，他儿子这个事儿，我不清楚。
啊，金庸的儿子是自杀的。我看过他也是，但是他确实他儿子也确实伤害到了他。但是你说我看了是不是准的，也不好说，因为各种版本，反正那时候我就也是在搜索这个样子。但是金庸人家也去世了。也许到了另一个世界上，他会去问一下儿子能不能和解，是不是这样？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哎呀，怎么说呀？就是我还是觉得贪心嘛，尽量不要太贪心。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康的小孩，养这个过程就行了。养孩子就是个过程，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他结果成了一个，我说那个博士，七年的博士，他去了，又从那个地方又去了欧洲读了一个博士。他达到了事业上的巅峰，比如说他在联合利华也好，在保洁也好，已经是巅峰了，我觉得已经算是成功人士了。
对对对。
但是他跟他的父母关系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也不算成功，对父母来说是不太成功的。
对，没有十全十美的。
对对对。而且你说他的父母难道跟他关系不缓和？难道小时候不是那么逼他，不是那么打他？难道他去不了那个傻逼大学吗？我认为也不是。他去那个大学是因为他可以去那个大学。你如果不打他，说不定他自己想好了之后
去的更好，去
更好
的地方。对。
是不是？非常都是有可能的嘛。
哎，
反正总归这东西都是很难说的。比如说我当时学习是比较好的，但是我父母不打我。纯鼓励。我妈妈真的，我妈妈从来不说我学习不好。我妈妈见人就说我儿子学习好，以至于搞得我好像觉得我他妈不学习好，对不起我老妈。
对不起。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挺好的，值得学习。
对，他经常说啊，我这就人家说你学习好不好，我想说实话的时候，我妈妈就会接过话来说他学习很好，你就是不要让人家在外了，就是说学习挺好，用不着你来操我家儿子的心嘛。他就会我老妈。就一直这种态度，包括现在也是，包括我结婚啊，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征求他的意见，他都会说好，就这样，因为他也不懂，他只是觉得你做的还不错，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我们也文盲，你自己去做任何决定，啊，我当然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反正他也帮不了，而且我也觉得你确实对父母也应该报喜不报忧，还帮不了你啥，你天天说自己混得不好。他还担心，是不是？他帮不了。
对以前我没意识到这个，后来我也、好像也是听你说的，后来我就渐渐也是不会跟家里边会说一些太什么的一些事情。
你说了没用，你说一个老太太，你天天说你过得不好，我靠，他光担心了。你就是你就过得很好啊，好了要死，对不对？
对。
小时候他骗我，姥姥我骗他嘛，就这样骗一辈子，我不想讲实话。对不对？
善意的谎言嘛，
不是讲真话没有用，真的，你跟父母讲真话没有用，对不对？你说我，比如说我说我妈没钱了，难道我妈会给我钱吗？她没钱，对不对？她只是担心。我现在就这种态度，就是，比如我爸爸要交手术费，我难道说我说老妈花了很多钱？我说没有，这个都是报销的。所以呢他就知道就知道就花了吗？难道我说不少，他这个肯定花了不少，他没有用嘛，对不对？
对对，这个我有不是我经验，就我一发小，就是他妈妈前段时间也突然就脑出血了。对，后来后面恢复的还可以，但是也能听懂事情嘛。也会问，就是问他花钱多不多，然后他跟他妈就说是没花钱都报了。你别这钱上事儿，你别操心了，都很对。跟你刚才说的很相似，就是说那些没用，反而对他也不太好。
对呀、你就不说嘛。现在我也慢慢发现了，对小孩我也是这样。你都已经学习不好了，难道你妈他本身就在班里，像你说的，你在班里就学习不好，回来父母再给你一顿，你难道就会好了吗？也不会好。小孩也知道他的那个状态，你就说。你就说，哎呀，学习不好就有学习不好的活法，人家学习不好的人有的是好的，是吧？我就这种态度，不要再给压力了。
对，
是这样。
对。 然后还有一点点吧，就是时间挺长了，就在后面还有一点点，就是因为今天上午我连听了最近的两个播客，就是那个房地产那哥们儿那个他不是播客了，就是他说嘛，有点感触，就是他想找朋友喝大酒，你这个不是还有印象没？就是找不到人喝大酒嘛，就是
对
我也有挺有感触的，就是有歌词里边有一个叫什么越长大越孤单嘛。
嗯嗯，
的确是，就是现在我也在北京嘛，你想找一个出来喝酒的，发现好像找不着，
太远了。首先也
是
太远，
也不是远，就是就总觉得怎么着也不合适，要不成家了，要不就是聊不到一块儿了，反正不合适。反正我也喜欢喝点酒，有时候就自己去吃点东西，喝点酒什么的，就这种情况，就跟那哥们儿说的挺什么的，也挺有感触的吧。
嗯
嗯，然后
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我也是这样。
而且是像之前像初中处的关系特别好的，后来最近就是刚才我父亲的事儿，有些事儿想问他，就发现当时关系特别好，后来问他有些事儿，问他就没下文，就不回你了。不是一次，是两次还是三次来的？就是你前面说的问的啊，挺好，我给你问啥，我给你咨询一下啥，到后面突然就没下文了，也不给你反馈，你再问他没什么，就发现这个东西，就随着越来越长大，就是这个
啊。是
可能当时的关系也的确是好，但现在也就是因为不在一个工作，这个一个怎么说一个行业，
对
不是一个行业，不在一个地方，平时不怎么联系，可能就所以各方面原因就越来越自个儿嘛，成自个儿负担了。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别的。别就没啥了吧？
对，
是否是要
推荐？对，推荐。
对，我还记得事儿的。
你可以推荐一下，你说做歌的那个 YouTube 那个可以。我对这个突然非常感兴趣。
是。
不，到时候你发给我也行。
我找一找吧。是这样的，就是我关注一个特别牛的一个老，他是个老师，后来也经商了吧。首先就先什么吧，就是书的话，一本书就是穆斯林的葬礼，可能有人听过。为什么推荐这个？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很少完整的读完一本小说，但是因为高中的时候读这个，现在我忘了什么，反正当时挺感动的。那这个也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啊，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反正我推荐这本书，应该是也是茅盾文学奖的吧。
是的，我读了这个书。
那是高中时候。然后电视的话，就电视剧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啊，这个电视剧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很不错的，就是比较，虽然说一个战争片吧，它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就是社会啦、人性啦，还有对战争的反思之类的，反正是挺好的一个电视剧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吧，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就他是一个什么嘛，就是他有自己的抖音，他也会带货卖货，但是人是特别牛一个人，他是一个之前是个大学老师，然后也用他话说操盘过几个比较大的上市公司什么吧，现在就是他其实通过文化或者一些内容的输出，然后他再去带一些货。他是从哲学了各方面了，文化了，哲学经济各方面的，就是他给讲一些社会现象，还有一些哲学东西，包括什么佛学了，道学什么，反正各方面他都讲特别好，而且写的那个文章什么都我比较喜欢看，但是层次不太什么，就是不明觉厉，就是人家写的东西看得很牛逼，对，反正也尝试去学人家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对，就是这个人真的叫，他叫他的抖音号叫愚人，就是愚人节的愚，大人的人类的人，愚人，就是他是很牛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当时他自己写的词，然后拿那个 AI 去配的曲什么，完了我可以找一下，你看一下，
可以，
就是我推荐就是这些吧。
可以可以可以，
要
不今次是我们到这，反正我们你就常联系嘛，常联系的话，我3年之后看看，也许你有新的发展，是不是？记录一下
行，对
吧。
对，完了回头栋哥要是来北京的话，咱们一块儿可以坐一坐。
可以可以，好的好的。
我记那个豆包好像刚出来的时候你来过吧，是吧？
对对对，是是，我有时候会去，
对，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我也想怎么着，但是，哎呀，没有鼓起勇气去联系你。
可以可以，好嘞，好，
好，那这样
再见啊，好，再
再见，
见。
哎，